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0号星期三，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和英国以及联合国谴责香港通过第23条立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在例行记者会上对记者说，美国认为这类行动有可能加速香港曾经开放的社会的关闭。
We're alarmed by the sweeping and what we interpret as vaguely defined provisions laid out in their Article 23 legislation.
帕特尔说，对基本法23条所规定的涵盖广泛并且定义含糊的条款感到震惊。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而另外，爱国者治港立法会打破惯例全票通过23条，学者指是以程序掩饰荒谬。而多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就联署谴责香港政府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立法会星期二3月19号一致通过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立法，涵盖了叛国、破坏、煽动叛乱、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活动等罪行，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都表达对这个法案可能进一步限制香港自由的担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星期二对记者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认为这类行为有可能会加速香港曾经开放社会的封闭。
We believe that these kinds of actions have the potential to accelerate the closing of Hong Kong's once open society. We're alarmed by the.
佢话：我哋对第23条中所规定嘅涵盖广泛而且定义模糊嘅条款感到震惊。我哋认为呢个系喺公众意见征询期被压短之后由非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会快速通过的。我们仲认为很多措辞和概述的罪行定义不明确而且极其模糊，他们使用诸如境外干预之类的措辞，这些是非常模糊。我们正在分析紧这项立法，我们正研究潜在风险，不单止对美国公民，而且是对其他可能存在的美国利益。英国政府星期二都抨击了这项立法，警告称将会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产生广泛影响。中国欧盟商会星期三3月20号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在中国的欧洲企业面临难以预测的营商状况，迫使他们分配更多资源用于风险管理而不是拓展市场。中国欧盟商会这项研究揭示在中国展开业务的外国公司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代表着在中国的1700多间欧洲企业，中国欧盟商会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约 55% 表示商业环境在过去一年中更加政治化。调查发现这种普遍的不确定性促使到3/4的欧洲公司在过去两年中重新去审视他对中国的投资，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其中 12% 将更多的生产转移到外国。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星期三3月20号表示，中国在距离太平岛不远的三个岛礁上建立非常庞大的军事基地，每日还有军舰巡逻。他亦都说必须思考如何和平解决，不打算进一步加强这条战略航道上的紧张局势。台湾在野党近期呼吁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太平岛。对此，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星期三在国会表示，南中国海地区目前战云密布，总统这个时候访问太平岛并不适合。台湾和中国都声称南中国海大部分区域是它的领土，台湾实际控制着南沙群岛最大天然岛伊图阿巴岛，台湾称之为太平岛。吴超燮指出，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关系越来越凶险，而且中国在距离太平岛不远的朱碧礁、美济礁及永暑礁上已经建立了非常庞大的军事基地，每日还有约20艘军舰在南中国海巡逻，这些情形都必须纳入整体的考虑之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3月20号在坎培拉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进行第七轮中澳 外交与战略对话。会谈内容涵盖了人权、关税和地区安全等问题。会后王英贤表示，澳大利亚和中国将会为今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访问做准备。王英贤在开幕致辞中表示，我期待与你坦诚地谈论在中国被拘留的澳大利亚人人权、海上安全和保障，以及国际问题，例如是太平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等。王英贤说，
Dialogue enables us to manage our differences. It doesn't eliminate them. But this government, in the interest of Australia,
他说对话令到我们能够管理彼此之间的分歧，我们都知道这个并不意味着消除分歧，澳大利亚将会永远是澳大利亚，中国将会永远是中国。会议结束之后，王英贤对记者表示，两国将会为李强的访问澳大利亚做好准备，并强调面对面的外交对于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的重要性。中国近几个星期加紧努力深化和印度洋国家的安全关系，和马尔代夫签署新的安全协议，并且在这个月较早时候派出军事代表团访问三个地区国家。马尔代夫国防部3月4号宣布和中国签署军事援助协议，培育更强的双边关系。国防部未有详细介绍协议的内容。中国国防部也派遣代表团对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和尼泊尔进行10日的访问。国防部说，代表团会晤了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和三个国家的防务官员，讨论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议题，发展双边军事关系，推动双边国防合作。印度同时在穆伊祖的要求之下，开始从马尔代夫撤出大约80名安全人员。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尽管美国国会尚未批准为乌克兰提供新的资金，但是美国仍然决心向乌克兰提供抵抗俄罗斯侵略所需的资源。美国不会被乌克兰失败，这个联盟不会令到乌克兰失败，自由世界亦都不会令到乌克兰失败。奥斯丁在德国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本月会议开始时说，这个是奥斯丁因12月下旬的前列腺癌手术并发症而在1月1号入院以来的首次国际旅行。乌克兰防务联络组汇集了来自50多个国家的官员，协调各个国家支持乌克兰的努力。自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约44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在这段期间，盟国和伙伴亦都承诺提供了超过440亿美元。美国国会首席共和党人与首席民主党人星期二3月19号表示，他们就提供资金让联邦政府在本财政年度余下的时间里面维持运作，达成协议。国会随后要在周末的最后限期之前把握时间行动。本财政年度是从去年10月1号开始的，最后的分歧是为国土安全部提供资金。美国墨西哥边境移民的激增目前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选举议题。这一场选举将会是民主党总统拜登和他的共和党前任特朗普的第二度对决。共和党籍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与民主党籍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二早上在两则声明中披露他们的协议。协议的实际法案文本仍然在完成之中，在议员表决之前，法案文字必须定稿。目前的众议院规则要求，在一部法案付诸全院表决之前，议员必须有3日的时间去考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白宫贸易顾问的彼得纳瓦罗星期二3月19号向佛罗里达州的一间联邦监狱报道开始服刑。他因为蔑视国会而被判处4个月的监禁。前共和党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今年74岁的纳瓦罗是因为与此有关的行动而入狱的最高级别前特朗普行政当局成员。纳瓦罗拒绝依据传票而在调查特朗普支持者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国会委员会前作证，因此而于去年9月被判定犯有两项蔑视国会的罪行。在哈佛接受教育的经济学者纳瓦罗曾经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允许他在就有罪裁决提出上诉期间保持自由之身，但是首席大法官罗伯兹星期一拒绝了他在最后一分钟发出的请求。纳瓦罗是六湾扫荡的总设计师，这项计划试图阻止国会认证2020年选举结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多个国家的国会议员联署谴责香港政府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爱国者治港立法会打破惯例全票通过基本法23条，有学者指是以程序掩饰荒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相隔21年重推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在星期二在清一色的所谓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获得全票通过。立法会主席梁君彦甚至打破惯例投下赞成票，去达成全票通过的所谓完美成绩表。有学者分析认为，立法会在12日内火速通过23条立法，可能是收到来自北京的指令，希望快刀斩乱麻，以免国际社会再议论纷纷。而立法会主席应该要持守中立，这次打破惯例投票更加凸显立法程序的荒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政府2002年主权移交之后的第五年，首次推动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当时引起香港社会很大的反弹，加上2003年初爆发的沙士疫情，社会经济民生受到了严重冲击。自2003年7月1号引发的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立法，当年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自由党立法会议员田北俊在议案表决前倒戈，令到时任特首董建华不能够在立法会争取足够的支持，最终各自立法。相隔21年，香港政府今年重推23条立法，在港区国安法下清一色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由1月30号展开公众咨询，至到是星期二3月19号立法召开特别大会，同一日完成二读以及是三读，并且是罕有咁全票通过23条香港本地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只是花了1.5个月的时间。在星期六3月23号刊宪实施，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次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火速通过23条立法，有不少打破常规的做法，包括应该持守中立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为了能够达成全票通过的完美成绩表，打破惯例投下赞成票。香港特首李家超亦都打破惯例，在23条草案表决之后出席立法会会议发言，表示香港主权移交26年后终于完成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他形容星期二是香港特区政府以及立法会共同完成光荣使命的历史时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立法会的性质理论上应该是监察政府、制衡政府，立法会当中应该有不同的意见的议员，而立法会主席应该是持守中立，除非正反两方出现相同票数，不能够分出高下，立法会主席才会投下决定性的一票。钟建华认为，这次梁君彦打破惯例投下赞成票，以达至全票通过23条立法，更加凸显立法程序的荒谬。
咁呢次就个个都要表忠，立法会主席都唔想蚀底都表忠。你睇到个立法会主席几好笑噶啦吓，即系好光荣啊吓，即系嗱，主席领导下个立法会 完全不理會相關程序的嚴肅性，即是可以在十幾日之內、啊、就完成整個立法程序、啊、中間那些審議基本上老實講，200多條條文十幾日你只是讀出來、啊、都已經即是不少時間了，還要逐條理論上的逐條逐字審議，大家有意見要辯論要談的、啊、一條普通法案、啊、都不知審議12日項23條，還有200多條條文，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就是走程序，即是以為以程序來到去掩飾整件事的荒謬性。我覺得
香港政府3月8日23條立法公众咨询期结束9日之后，随即刊宪公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条文。立法会同日上午加开了特别会议，罕有咁响草案刊宪的同日进行首读以及二读，随即响下午举行的法案委员会会议开展条文逐条审议的工作。过去12日，立法会所有的法案全部让路，全速审议23条立法，甚至是不等星期三3月20日的恒常的立法会大会，要响星期二提前1日加开大会通过23条立法。钟建华分析，是要配合李家超早一日得一日的完成23条立法的讲法。钟建华又表示，这次立法会突然火速通过23条，估计是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月底访港之后，至3月初北京举行人大政协两会的期间，由北京直接拍板。当时李家超以及多名身兼人大政协委员的立法会议员都要急忙从北京返回香港，全速推动23条立法。钟建华估计，李家超可能是收到来自北京的指令，希望快刀斩乱麻，以免国际社会再议论纷纷。
咁呢个好明显咧，就喺夏宝龙访问香港之后咧，可能见过晒啲人之后，都觉得费事夜长梦多，俾好多人，特别啲外国商界同埋外国社会组织七嘴八舌。因为香港佢就唔会有咩人有声音噶啦，连呢个记协表示意见都话冇代表性啊嘛，系嘛？跟住临到咨询期最尾一几日，你见到两个律师会同埋一啲政黨，包括社民連同埋民主黨都俾咗佢哋意見書，但係政府都冇反駁佢哋，冇理佢哋嘅，差唔多係啊。咁所以夏寶龍訪港之後，翻去嗰段時間裏邊，北京個思維咧，我都相信就好關鍵嘅。
香港完成23条立法之后，成为世上罕有的一个城市同时实施两套国家安全法，包括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制定2020年6月30日透过基本法附件3直接是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及在香港本地立法的基本法23条。钟建华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半以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渐退色，反映北京以至香港政府不断吹嘘完成23条立法之后，香港可以全力拼经济的讲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香港变成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看到国际社会的反应，以至即是现在这条法例所涵盖的范围的条文内容，其实是会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很不正常的社会的。不正常在于你根本完全对于自己的行为边界是不清楚的。一條法例若果它包含所有可能性，而且你完全不清楚的界線的話，那這條法例就不是法例來的，這個是沒有法治意義上的法，即是沒有法治意義上的任何即是作用的，它只是一個權勢用來打壓反對者或者說一些意見聲音的一種依據把憑藉，那也都用來震懾這個社會。那你這樣的情況底下，即是香港社会的创造力以至一个灵活性会丧失，或者说很多资讯不到的话，你任何人在香港做生意又好，投资又好，买楼又好，所面的风险是会跟以前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即是对香港影响可以说是延续着国安法，即是加深对香港造成的损害。至于说完了之后可以拼经济，这是一厢情。
据香港网媒杂志社分析，23条立法，香港特首可以从条文获得的新权力有至少5项，是继国安法之后，特首从新法例当中再获得同国安法相关的行政实权，包括可以颁布禁地，以及是认定国家秘密、境外情报组织的概念等等。钟建华表示，23条立法之后，特首以至行政机关的权力包含无限量的可能性。不过他认为，讲到底，所有的权力都是来自北京，以至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
你香港政府以这个特首在这条法例底下仿佛好像很大权，但是讲到尾 喺咁嘅環境底下，所謂好大權都係自己呃自己啫嘛。其實個權力就係北京，或者北京喺香港嘅代理人，包括中聯辦、港澳辦呢啲。咁呢個先係事實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香港立法会通过基本法第23条之下的国家安全法例，75名多国的国会议员以及公众人物联署谴责香港政府，指港府公然违反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国际人权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基本法第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通过之后，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联署声明，包括来自英国、欧盟、美国、加拿大、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联署人谴责香港政府。联署人呼吁外国政府联合起来，反对这种公然违反香港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香港监察促请各国政府推行支援香港同埋海外港人嘅政策，点名追究相关官员嘅责任。香港监察赞助人前港督彭定康表示，法案通过系喺香港人权与法治嘅棺材上钉下一根大钉，并进一步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行为可耻。佢话：点解要相信习近平嘅极权政权对任何事情嘅任何承诺呢？世界各国的政府和国会都会引以为戒，国际投资者亦然。同时，优秀而有才华的香港人到英国和其他地方寻求避风港并造福当地社区，会知道这个是正确决定。他们见证了真正的中国爱国者如何相信自由，并让子女过体面生活。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择手段地破坏香港自治与民主。他说，北京持续大肆侵犯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国际社会必须联合起来谴责这些行径，争取公义和问责。香港监察赞助人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指，对香港人的基本权利来说，这个是黑暗的一日。他说，中国共产党伙同李家超及其他傀儡一起破坏香港自治、自由和法治。他们现正冷血地试图令压迫变得合法。国际社会必须支持香港人，指明这种种行径的后果，包括最终点名制裁李家超和所有其他负责的中港官员。我们要将这个化为教训，认清中共对全世界自由与民主构成的威胁。加拿大影子移民部长克迈克就说，过于广泛且严苛的23条立法标志着香港自由与自治受到侵蚀。他说，残暴的共产党违背了一国两制的承诺，提醒世界我们必须继续和香港人站在同一阵线，他们正对抗压迫势力，争取权利与民主。其他联署人包括前英国外相聂伟敬、前波兰外交部长、欧洲议会议员库提加、前加拿大司法部长暨检察总长高德纳、英国御用大律师肯尼迪女男爵等等。人权观察中国部处理主任黄松年说，新的国安法将引领香港进入威权主义的新时代，即使拥有一本批评中国政府的书，都可能违反国家安全，并可能被判入狱几年。他说，香港政府应该立即废除23条和国安法，停止侵犯基本权利，并释放被任意拘留的人。外国政府应该通过对施暴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协调一致和有针对性的制裁，包括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来追究北京的责任，并保护海外香港活动人士免受北京的恐吓和骚扰。总部位于英国的香港海外传媒协会就发表声明，关注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对香港以至海外的传媒机构和记者 可能造成寒蟬效应，以致阻碍香港嘅新闻同埋言论自由，甚至可能造成有外地媒体机构会撤出香港。佢哋指，不论系煽动意图罪、提高刑期罚则，以及非法披露国家机密，包括广泛嘅经济及社会发展议题，均涉及以言入罪。声明指，可以预见嘅系二十三条立法之后，一定会启动相关法规进行检控。考虑到所谓发表误导失实陈述、虚假或者具误导性嘅陈述门槛极低，建基于客观事实嘅批评亦都可以包括在内。虽然二十三条冇一条条例系写明针对传媒，但系实际上整条法例就系以言入罪，目的系针对仍然愿意发声嘅媒体。当媒体将变得非常高危，所有可能发表批评嘅境外传媒机构就要选择是否要撤出香港或者减少批评，否则其在港嘅职员就要承受巨大刑责风险。香港海外传媒协会又指，关注法案就境外势力定义新增国际组织，定义范围划得过于宽阔，故意含糊其辞，质疑会引起外国企业同埋非政府组织忧虑，进一步损害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产能过剩、供大于求之后，开启了低价割喉战。虽然有官员在全国两会释放消息，说官方正在研究刺激消费政策去缓和产业困局，但是连日来继高合汽车停产之后，另一间哪吒汽车在3月6号亦传出南宁的厂房停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分析家直言，中国电动车原有上八个品牌，经过市场淘汰之后仅剩下不到20间，预计今年整个产业仲将会面临残酷的重组。中国新能源车的价格战进入了贴身肉搏阶段。澎湃新闻在3月14号的报道中以血拼形容这场自2月份以来由头部车企比亚迪掀起的价格大战。報道指出，比亞迪率先將旗下售價約100,000人民幣的車型一口氣降價20,000，最低價下殺到79,800元人民幣，逼得所有的競爭對手亦都只能夠降價去應對。在黑龍江省會哈爾濱街頭、吉利、五菱和長安等大廠 4S 店裏面的標價降幅分別達到10,000到30,000人民幣。報道更加指出，新能源車平均冚價達到30%的結果，不單止迫使燃油車亦都需要降價去清庫存。二手車商遭受的衝擊更加殘酷，甚至有些大型的二手車商已經捲不喐了，正着手轉行。面對新能源車銷售難題，中國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局長李雲澤3月11號在出席全國人大閉幕儀式前表示，官方正研議降低乘用車貸款首期的付款比例，優化新能源車檢定價機制，並積極支持新能源車的新三樣出口及海外佈局。預計這些刺激消費和出口政策將會能夠舒緩產業困局。投資顧問機構沙利文大中華區顧問經理王毅成分析，壓低車貸首付等於降低買車的門檻，優化新能源車檢定價可以降低用車的成本，上述手段可以刺激到銷量，但仍然需要觀望政策怎樣去落實。王毅成說，中國車企目前的價格戰白熱化超乎預期，單是靠政策對於緩解產業虧損的效果將非常有限。
好了，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